七八节吧呀，从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到十四节，谢谢。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好，谢谢。
谢谢。
我想我们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今天可以讲到十四节哈。那我们前面一开始呢，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当中呢，我们花了一个小时讨论哈，因为这个是在天国的宪章里面哈，主耶稣基督讲天国的宪章的里面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格。或是讲个性，就是耶稣要他的门徒，要进天国的人，不要随便论断。那这个论断呢，我们上个礼拜讨论了很多，什么叫做论断？论断基本上就是审判，英文叫做 judge。 那耶稣在讲这边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就是说你如何去评断、审断别人。那意思就是，其实是你在定你自己的罪，因为你这样子批判人家，自己也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觉醒啊，因为我们批评人家，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理由啊，因为我们很容易变成自己是自义的啊。当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我们很容易就陷入这样子的自以为意啊，看到别人呢，你怎么看都不顺眼哈，你就会引发很多的论断在他的身上。但是呢，耶稣说，你怎么样测量人家，那别人也怎么样来测量你，那上帝也用怎么样子的量度来测量你。所以，我们上礼拜也讲到哈，就是。在审判的时候，你如果平常是对人是有怜悯的，怜悯是向审判跨胜的哈。如果说你是对人没有怜悯心的，那么你就会受到没有怜悯的审判。这个是雅各书上面所讲的哈。那其实就是在讲，就是说你用什么量度量给人，神跟其他的人一样。也是用什么样子的量度来测量你。那我们往往在亲密的关系当中，特别是夫妻啊，配偶的一方面如果用这样子的角度看法去测量对方的话，也难免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如果用同样的测量度来量你的时候，通常你会跳起来，你会受不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样子来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往往呢，你也受不了人家对你的论断，那通常都会起了很大的冲突。一直等到你真正的明白耶稣说你不要论断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你才发现到这个就叫做自义啊，因为吃了三个树果子以后呢，就要像神一样啊，能够审断人啊，能够知道善恶啊。当然，这个善恶，不见得是上帝的标准，而是每一个人的标准。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啊，都会问人家说：“你感觉怎么样啊？你的观点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呢，都可以讲出自己一套观点。自己一套的理论哈， 但不见得是上帝的角度。今天在社会上有很多的议题，那我们现在要知道的就是说，就是说在天国的人，我们不是说我们完全不去judge， 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说我们提出来的看法想法跟上帝有很明显冲突的时候，那么你就必须要说这是上帝在圣经上面的启示。那我们通常呢不会去论断人家说，诶，你这样跟上帝不对，上帝要惩罚你，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会说圣经上是这样讲，那你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OK。 那我们呢通常是不会用神的这种角度去指责别人，因为这样子的话，诶，就很明显的就是一个论断。我们可以用劝导，我们可以用这个比较好的这种的很温和的方式告诉对方不对。那当然除非他错得很离谱。那但是在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第二层深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论断别人，因为呢你只看到别人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的良木。通常我们指责别人很容易，但是呢质疑的人呢很少看到自己。所以你真的是讲到神的公义的时候，真的神说，诶，你怎么样论断人家，你也要怎么样被人家论断。所以呢我只能说我们要小心我们对人的看法，包括你说的，包括你写的。然后我们就碰到第六节，是一个非常难解释的我们解释到不要把这个圣物给狗那个圣物呢在亚兰文是一个 earring 就是耳环好像你把耳环呢放在狗的耳朵上面有点不伦不类把珍珠丢在这个猪的前面那有趣的是那个丢那个字亚兰文是教导的意思所以呢你就不要去教导那些猪那当然狗啦猪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记得是犹太人的角度那些都是肮脏不洁净的动物今天不是说你爱狗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我们从你要真正的知道耶稣所讲的事情的时候，要从当时的文化背景你不要说耶稣不是爱狗人士这个耶稣跟我们这个时代呢不配合，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你都可以有自己的 opinion， 自己的意见，但是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角度当中呢，狗是不洁净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不洁净的我们要知道耶稣在这边讲你不要随便跟他分享神从神来的好东西，因为你跟他分享了以后，他会践踏，他会咬你，他不会珍惜你跟他分享的神圣的东西，好东西。你跟他教导这些东西呢，他反而来咬你那我们的了解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边也在讲说，你不要去论断，但是你要分辨很清楚，你要知道谁是不洁净的，谁是洁净的，谁是可以跟你好好的谈，你谈一些的事情，好的东西，他会很感谢，很感激的。那些人是值得你去跟他们谈这一些属于神的事情，属于好的，从神来的这些的礼物，还有他的信息等等。但是有一些人呢，你没有办法因为你跟他再讲什么好东西，他就把他践踏了。所以基本上在这边从一个论断到分辨当中，耶稣基督在这边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看见。我们不论断，但我们一定要分辨得很清楚要做合宜的事情，不要做不合宜的事情，因为不合宜的话那你就受到亏损。那么第七节开始呢，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第八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可以看到这边讲三个动作，祈求、寻找、叩门呢，他讲了两次。而且更妙的是， 这个是现在式，就是你如果真的把时态放进去的话，就是说你们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你们不断的寻找就寻见，你们不断的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不断祈求的就会得着，不断寻找了就会寻见，不断叩门的就会给他开门。那第二个动词是未来式，前面的就是你继续的继续的寻找，继续的要，继续的祈求 ask ask 就是要哈。我们中文翻译成祈求，其实它的意思就是问，跟他要啊，因为要就是跟神要。那么我们在第九第十节里面就看到耶稣基督他更把这个整个的意思呢，用一个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来表达，表达很清楚，为什么你可以要，为什么你可以寻找，为什么你可以叩门，是因为有一个爱你爱我的天上的阿爸父，他好像在照顾他的自己生的小孩子一样，非常的注意你要的是什么东西，非常的注意你在寻找什么东西，非常的注意你在叩门，你在寻找什么样子的出路，要进什么样子的门。而且他会什么，他会给你的，他会就像一个慈爱的爸爸会给你的。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就我们在用祈求寻找跟叩门的时候，我们的 base 啊，我们的这个背景就是说，我是阿爸父最爱的儿子，我是阿爸父最宠爱的儿女，他是我的爸爸，我可以跟他要。那么你可能就会在讲说，哎，你从上下文来看的话，也就是说，当他提到不要论断人的时候，当他提到要分辨的时候，他突然提到祈求，所以你会马上就会看到一件事情。你说我常常论断人家，那你可以跟他祈求，我有不论断人的恩高啊。哎呦，我们不会分辨啊。哎，那你可以分辨啊，分辨谁是洁净的人，谁是污秽的人。不要讲说，谁是猪啊，谁是猪啊，谁是狗啊之类的，不是。我们真的在讲，因为他是用一个当时的人都可以懂的这种事情。他在讲猪啊狗啊，你就说哦，那是不洁净，那是肮脏的。啊，我们对于人啊，在人际关系当中，你知道谁是污秽的，你知道谁是干净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有这些不论断别人的恩高能力，而且不会在这个地方跌倒。意思就是说，你不会去论断，而且你会分辨得很清楚。然后当然，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们查经的时候啊，因为查经的时候一定会从头查到尾，不会跳着哈。因为我们跳着的话，很容易就断章取义，你知道。所以在带领这种福音的福音书的查经的时候，你就一节一节下来，你要注意到前后文之间的关系啊。我记得有一个神学家啊，神学教义家，他讲，他说，当你在拿一段经文出来的时候，你千万要注意它的前后文在讲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很容易就断章取义啊。今天我们在神学上面呢，说真的，我们往往呢会发生这种可怕的错误。哎，我们往往呢，要寻找到能够支持我们论点的经文啊，一找到哇，就赶快引用，然后就不管它的上下文哈。那个是蛮危险的。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我下一次一定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那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很多人呢就用这个，哎，可是他的意思不是他引用那个意思，他的意思可能只是表面的意思，但是他真正在讲什么的时候呢，哎，并没有那个意思。那啊，不管怎么样哈，我们对到下面的人哈，就是说你要和睦，哎，要进窄门的智慧能力，遵行天父的旨意， 决心、勇气建立根基在磐石上的，你要准备要度过这个考验期。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七章基本上，如果说你把第七、第八节掀起来，就是说把它变成这个这章最重要的境界的话，你会发现你祈求什么东西，你就看得很清楚。你要祈求这些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很少人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要什么？都是要学习的，都是要怎么？都是要经历一番的功夫，你才能够练成的。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喜欢批评论断的，只是或多或少，五十步笑百步。我们很少人不会去批评的，因为我们是血性的血气，很容易脾气来了。我们就按着我们自己的天然人的个性去看事情，去反映事情啊，很少人不会去论断的。那我们有更多的人要不会分辨，那好的坏的啊，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啊。那在这里讲到耶稣特别提出来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啊。那你看他下面讲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然后呢，天父岂不虽然不好哈，而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嘛？所以耶稣他是用一个比较强烈性的比喻哈，就是说你看这个不好，你们虽然不好，那个第十三节的那个不好啊，对不起，十一节的不好，那个不好的原文是邪恶的意思 ，evil。你们虽然是很邪恶的啊，当然耶稣是指讲我们生下来的那种原罪啊。你们虽然不好，还会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啊，那更何况是天父，天父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他所爱的儿女。那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他爱的儿女？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你一直的在拼命的求？我觉得这个拼命的求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有些人求不到，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没有下定决心执意的求。很多人呢，就是说，求了，都不给我就算了，不是这个。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啊，这个 deadly mistake。我们跟神求放心大胆，他是阿爸父，他在寻找一个肯付代价向他求的，他是丰丰富富的，他在第七、第八节给我们这样子伟大的应许，他在寻找。哪一个儿女愿意来应用这样子的原则？因为这边就是 promise， 你祈祷，你祈求就给你，你寻找一定寻见的，你叩门我一定帮你开门。所以你光是说我们在马太五六七三章里面，你要抓到几个很重要的应许，除了第六章不要忧虑的应许啊，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通通都给你。你祈求好的东西，好的东西 ，OK。那这个好的东西是什么呢？那边早期的教父亚历山大的克里勉哈 ，Clement， 他认为耶稣在第八节以后用希伯来文，他是这样讲，他说：“凡寻找的必须一直的寻找，直找到他为止。找到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惊奇。”惊奇之后呢，他会统治管理，最后得到安息。所以他的 emphasize， 他的重点就是说，你要一直的寻找，一直的寻找，你会很惊奇，而且你会最后会管理 ，reign 会统治跟管理。那到底我们可以寻找什么东西呢？那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恩赐 ，gift。但是你跟阿巴父要，就是要这个礼物。那礼物呢，在圣经上就叫做恩赐。你要跟他要这个恩赐。主啊，我要有不论断人的恩赐。主啊，我要能够有分辨的恩赐。 我才能够行走第七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你所启示我们要做的。主啊，我没有，我用第五章第三节，我是虚心的人啊，我是啥都没有，我需要耶稣在我生命当中掌管，耶稣是我的领袖，我来跟从他，但我需要这样子的恩赐，我需要这样子的 anointing， 我需要这样子的膏抹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开始求，这是按着神的旨意求，因为这是他的应许。诶，我们抓到这边的时候呢，说真的，这边都太多的宝石宝藏等着我们去拿，等着我们去要，就在这个地方你要不断的祈求，不放弃的祈求。这三个动词就是指同样一件事情，是锲而不舍的。诶，对象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得福的源头。那不是说哎呀我一定要求啊寻找啊叩门啊，不是，其实这三个动词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跟阿爸父求，他是你唯一可以得到的，不是说你这三方面都要，不是，其实就是一方面，就是跟他要。 OK， 你不要放弃。但请注意哦，天父一定有回应的，因为他应许了两次，或许不是不久的将来，也许几个礼拜，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但是他在他的定时，他一定会回应。好，回应的答案可能是 yes， 好，就给你；可能是否，可能还要再等一等。那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呢，神给的答案呢，有些时候要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祷告。那有的是要求几天之内要求回应的，那可能答案就是 no， 因为你给神一个时间说你一定要在这个之前给我，那通常那个有点 risky 哈，神通常不太喜欢你告诉他某年某月某日之前你一定要给我啊，通常这个要小心哈，这是个人经历哈。但是神没有说否，可能神只是说时候未到。那我们祷告的方式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威胁，不要威胁上帝，也不要限制时间，我们就是按着神的带领，按着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这样子宣告，我们这样子要求上帝。那当然我们雅各书还有一个原则，你不要乱求，不要妄求，免得求也求不到，要浪费在我们的宴乐上面。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求。所以我们除了分辨的能力不要论断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恩赐恩膏，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祈求的？实际上我觉得第八第九节可以从马太福音八福开始，你可以从头读到尾，然后你看到应许你就开始求，你就说我还不是光，我还有时候很黑暗啊，我不是盐巴，有些时候常常脾气不好，常常引起冲突，没有跟众人和睦啊，我对圣经还不太熟啊，哎呀我怎么成全呢、我怎么这个文士法利赛的义啊我超不过去啊，我常常跟人家吵架骂人啊就杀人啊，哎呀我常常看见女子动淫念，老是有一些淫乱的思想，那这一些就是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动力啊，因为我们不要犯罪嘛，我们不愿意犯罪，我们要过一个很圣洁的生活。那光是这一点，你从五章、六章、七章你看下来，你有很多东西可以求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祷告最重要、花费的最多的就是为自己祷告。我们不要说啊，我们为教会好多人需要祷告啊，那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 ？No， 我们最重要的，除了在教会里面的祷告会是比较是为其他的人以外啊，其实在我们自己私人的祷告上面呢，你应该花了 容许我这样说，80%的时间都应该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在哪一个地方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主啊，我昨天又跟我太太吵架了。主啊，我昨天呢又骂了一句我不应该骂的话。主啊，有些时候有些不好的意念、不好的思想，奉耶稣基督圣名砍断，啊，这个宝血洁净啊。主啊，我对这个人的关系当中呢，我常常啊跟他有冲突，我这个冲突怎么办？主啊，你要来帮助我。主啊，我对于某些事情还有很强烈的想法，我甚至呢对这些想法呢真的想要。有些时候想拿出一把枪就把对方给毙了啊！这种心态，这种伤害人的心，怎么会在我的脑袋瓜里面呢？啊，奉耶稣里面砍断。OK， 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要祷告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花最多的时间要来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砍断之后呢，就要穿上耶稣基督，就要披戴耶稣。我们砍断一个什么东西，就要穿上一个新的东西。那这就是一个秘诀，因为你要多穿耶稣基督，你才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不是砍断而已，我们今天医治释放，不是说把你的问题解决，不是把你的问题解决以后，你要越来越像耶稣。那这是一个 key，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穿上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医治释放的时候，总是对这个问题啊，那个问题啊，他有这个灵，他有那个瑕疵，哇，他要怎么样，就把他服侍完了，搞好了以后，哎呀，我结束了。 你才刚开始而已，你还要帮助他穿上耶稣基督，你还要帮助他砍断这些仇敌后来的反扑，你还要帮助他重新再站立起来。在站立起来的过程当中，仇敌他又要来试验你，仇敌就要来考验你，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要站稳了，穿起全副的军装，抵挡仇敌的攻击。所以如果我们有缺乏的个性品格不完全的地方，要向上帝不断的祈求完全的转化，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我觉得这是私人祷告、个人祷告，在棒子先生他所讲的每天早上起来祷告，你以为他祷告什么事情，哎，就是自己的事情。你一定要经过这个样子，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努力什么？努力祷告，改变你自己，转化你自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第九节开始，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名反给他石头呢？请你注意他，石头是魔鬼给的。他在耶稣基督饥饿的时候，跟耶稣讲说：“哎，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啊。”所以魔鬼没有那么好心的啦，他不会给你好吃的食物，他给你一些困难，他给你的食物就是这些东西不能吃的。求鱼又给他蛇呢，诶，蛇，抱歉，蛇是终日吃土，也是属魔鬼的。那我们呢，我们是有天父喂养的，所以这两节告诉我们，只有上帝给我们的东西才可以吃，魔鬼是给我们不能吃的。因此我们不要再去拜偶像了，我们要敬拜真神。偶像给我们的都是不能吃的东西。你的偶像是什么？你的偶像是某个明星吗？是某个球星吗？是某个 whatever，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哈。我们是有耶稣，我们的耶稣是最重要的，因为他的话是我们要吃的哈。耶稣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他口里所说出来的一切的话。他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他的属灵的粮食可以喂养我们，但是魔鬼的不行。但是在这边讲到天父给我们好东西，甚至连啊地上不好的爸爸，这个邪恶的爸爸都会给他儿女吃好东西，那何况上帝不把最好的给我们吗？那好东西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呢，是同样的概念哈，也是他那里也讲到啊三个比喻嘛哈，这个儿子向父亲求不会求鱼不会给蛇。 啊，求这个饼不会给石头，求鸡蛋不会给蝎子的，好，他会把最好的圣灵给我们。所以这个圣灵的给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这个圣灵就好像是一个每天的食物。In other words， 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你跟我每一天都可以被圣灵充满，你可以吃到圣灵这个食物。那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每天有吃到圣灵嘛？你有没有每天被圣灵充满？希伯来文的这一节哈，十一节，他说 ：“Give His good Spirit”， 就是求他给那个好的圣灵，所以也包括。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也讲到这是好的圣灵，所以呢这个圣灵包括了圣灵充满，圣灵的恩赐，所以最好的礼物就是圣灵，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要求的恩赐能够不论断人啊，我们要求的这个分辨的恩高恩赐啊，这些其实都是Holy Spirit 啊，都是恩赐啊，这个上帝要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各式各样的恩赐。那总括来讲，他们是从圣灵的方式浇灌给你，给你，他很愿意给你。好，所以呢，这边耶稣基督用这个不好的世界上的爸爸对比天父的爸爸，他是用一种犹太人的拉比的一个方式，叫做Light and heavy， 就是轻和重的一种方式，一种讽刺而幽默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上帝的本性。在这里哈，他是我们的天父，更关心我们，一定会对持续的祈求给我们需要的，因为阿爸父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is the best friend， the best provider， 最重要的供应者。比世界上的爸爸他供应的更好，他意思就是说，其实他给我们的圣灵是世界上最宝贵的、无价的礼物，就是 Holy Spirit。所以呢，这个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保证。所以我们继续跟他要 Holy Spirit， 要这个圣灵啊，圣灵，好像我每天都可以吃啊。好像我们可以喝那个圣灵的河水啊，好像我可以被圣灵充满，好像我在做任何的事情啊，我在敬拜的时候，他也可以充满我啊，哦，他在我任何需要的时候呢，他可以跟我讲话，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啊，就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以圣灵的形式啊。那所以我再说一次啊，我们现在在世界上的供应者是天父。而不是魔鬼，因为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的宗教，有很多的带领人走偏离的游乐事情啊，他真的会带你走偏啊。有些人迷某些音乐啊，有些人迷歌迷啊，有些人风靡这个打游戏机啊，花很多时间在打电动玩具、电子游戏机啊，那些都变成他们的偶像。原来我这么说，因为他花了太多的时间了。他有时间去玩这些东西，他有时间去坐下来胡说八道啊，跟人家说三道四的哈，这个没有时间好好读圣经。他意思有人说读圣经就想睡觉，有人读圣经就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No， 你没有把上帝的话看作食物，哎，你很容易就没了。那另外一点我想思想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北加州现在呢在大火，在很大的灾难，那我们就一直祷告，从礼拜天一直烧到现在。那我刚刚看了我们最新的消息呢，有差不多3500栋到4000栋的房子被烧掉了，有26个人已经死亡了。那我们就一直在祷告，说上帝为什么要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求主真的怜悯我们，连续我们哈。那可是神没有答应啊。那非但的火势没有减少，火势还更大啊，就比昨天更大。 那我们就应该思想就是说 OK， 上帝你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那可能这个是上帝的惩戒，那么我们就要问，那他的信息在哪里？那他要我们做什么？那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用最近发生的事情，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我甚至祷告说下雨下雨下雨，雨没有来，我不知道上帝他的心意是什么，但是这一场大火已经毁掉了3500栋建筑物啊！我们北加州最有名的酒乡啊 ，Wine County， 就是专门做葡萄酒的啊，加州葡萄酒很有名的，整个这个酒庄呢，很多的酒庄都已经被毁灭了啊！那我不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啊，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还在继续当中，所以我们也非常的痛心啊，因为很多人生命财产都失去了，所以我现在在祷告说，上帝你的信息在哪里啊？我们应该要怎么祷告啊？所以我们除了求神的怜悯连续之外，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哎，这个就是一个蛮实际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也在继续的祷告当中。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当灾难的时候，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那你要思想，那这可能就是神的一个惩戒。那么他的信息在哪里？那灾难其实不见得是坏事，我这样讲，是有这个潜力可循的哈。当美国911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就重新回到教会里面。只有在这种很困难的时候呢，人才会想到生死的问题，才会想到神。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这边的大火是带有这样子的信息啊，因为我们整个北加州这边呢，很多人都非常有钱的。那全世界最有名的公司呢都集中在这边，还好不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北边，但是离我们这边都很近，因为那个大火的烟啊，我们这几天的烟雾特别浓，非常不健康。但是在这边呢，我们就要想到就是说，神已经开始在注意这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湾区的人，在我们这边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告。所以呢，我们开始呢，为我们弯曲的罪向上帝来祷告，这就是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好，那好，第十二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这个十二节呢叫做 Golden Rule 哈，金律啊。那当然，我们今天讲说第十二节插在这边哦，其实也是有一点看不太懂，为什么这一节？他说，所以你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因为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律法跟先知的道理又是一句话，就是总结了所有旧约里面就这么一句话，这是耶稣讲的，你们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就是律法跟先知的道理。你也可以讲说这是天国宪章的一个总结，就是马太5、6、7、3章，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们，你就要怎么样待人家。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从前后文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是对应这个论断哈。我可以不去论断人家，我可以有分辨的能力，但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对待人家了？就是用这一节经文，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他。当面对人家论断我、攻击我，我愿意他怎么待我的时候，虽然他现在对我不好，我永远是看未来的，那我怎么样回应，我怎么样子的为他祷告，怎么样爱仇敌，那这一些就是我要用第十二节。那个十二节就是金律 Golden Rule， 是因为有个罗马皇帝在主后235年，他的名字叫做亚历山大 Severus，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哦。他把这节经文呢刻在他的城墙上面啊，用金子刻在城墙上啊。那么这个是人际关系的金律，金子的金哈。我们行事为人， 永远要考虑到别人的立场。我再讲一次，这个 Golden Rule 金律，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永远都要考虑到别人的立场，就是你在人际关系当中，你要彰显神的爱、神的关心、神的平安、神的喜乐，你都要考虑到别人的立场。 OK， 因为爱能够成全律法，这个其实就在讲爱，虽然这个爱这个字没有在这个地方，整个的说明就是爱人如己的意思，或者是讲说如何去爱你的邻舍。那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对不对？他撒玛利亚这个有一个犹太人受伤了啊，利未人经过了都没有人理他，但是有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了以后，他就动了慈心，就帮助他医治他。那这个就是爱你的邻舍，那跟人种没有关系的，因为爱能够成全律法。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第十二节里面他要讲的。那我们孔老夫子讲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个比较消极，但是这边很积极，因为人家怎么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家。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律，但是你要有能力才能够去这样做，对不对？你必须先要跟天父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啦，你就可以祈求啊。我们可以祈求许多缺乏的智慧能力，我们才能够牺牲自己，关爱别人。所以你真的要说我要爱我的邻舍的话，有很多的东西你还很缺乏。所以你跟我都一样，我们都需要向上帝祈求，让我们真正能够实行出这个第十二节来啊，一个经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律法跟先知的总结。那讲到这个律法跟先知的总结，你愿意人家怎么带你，你要怎么样你愿意人家怎么带你的话，你就要怎么样带人。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常常会犯的毛病，就是说我们会 gossip， 我们会说人家的闲话，这个是最容易破坏人家形象的。所以如果你不要人家，你希望人家不会说你闲话坏话的话，那么你就先不要去跟人家讲闲话。 OK， 我们在人有任何对人有任何负面的报道，会很容易让人的名誉受损。我们今天的新闻报道，我们今天网络上脸书上也会看到太多的例子了，我们很急于的去贬损某些人的名誉，有些不好的事情呢，就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些其实就是在造成别人对这个人的印象不好。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喜欢说闲话的，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有一个犹太拉比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在他的那个住的城市里面，有一个人他下定决心，他再也不去讲这些伤害人的闲话，他要好好的谨守他的口舌。于是他找拉比，他就问拉比说，我能够做什么来怎么样来偿还我这样子的罪。那个拉比就说，你回去把一个枕头带来。所以他就回家了，就把一个枕头带来。那在枕头带来的时候呢，他心里想说，这个一个枕头就可以解决或者是偿还我所做的罪孽嘛，那不是太简单了嘛。所以没想到呢，他到了那个拉比的家，然后拉比就跟他讲说，你用刀把这个枕头的这个羽毛划开来。所以他把整个枕头划开来以后，那个羽毛就通通飘走了。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冬天那个风吹得很大，那个羽毛通通飘散了，飘过他的家， 飘到这个田野去了。And then, 然后拉比说，去把飞出去的羽毛重新找回来，放到枕头里。那这个人他就抗议说，哎，这是不可能做得到啊。然后拉比说，对呀，就像你的闲话造成的伤害是无法收回的。所以我在这边劝勉大家，我们在说人家闲话的时候要小心口舌，我们还是要尽量的说人家的长处，不要说人家的短处，因为给别人造成不好的印象，那是在损伤他的名誉，那这个就是不是太好的事情，所以你愿意人家怎么样对你，你就愿意，你就先怎么样对人家，这个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但是我们往往的挑战就是说，当我对他好的时候，他对我不好，那我觉得我很生气。对，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膏，给我们的恩赐，继续的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有两节经文跟大家分享，箴言书11:13，他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箴言11:13，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人家的不好的事情，你知道人家的错事的话，你还遮掩实情哈、不要傻傻的说，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然后很诚实的把人家的秘密或是人家做错的事情讲出来哦，那这样的话你害了人家。好，第二节就是以弗所书4:29，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也就是说，你不要随便的去破坏人家的名誉哈。我觉得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最常常伤害别人的就是讲他的闲话，在讲了闲话以后，各种各式各样的猜测就会出现，然后你知道我知道传出去以后越传越不好，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谣言制造者，那谣言到我们这边来呢，我们就是谣言终止者，你再也不会传出去了，因为这是尊重我们这个弟兄或姐妹，甚至外邦人，你也不要去讲。特别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爱他，为他维持名誉。有很多的事情不能讲就是不能讲，因为我们不要让别人有被破坏名誉的这各种可能性。OK， 好。那我有些思考的问题哈，想跟大家分享。他这里讲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带你，你就要怎么样带人。那如果这个人哦是神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神怎么样带我们，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来对待神呢？你对待神，你怎么对待神？你有尊他的名为圣吗？你有愿他的国降临吗？你有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如同行在天上吗？我们是不是给上帝奉献啊？给他礼物 gift 啊？神就会给我们恩赐嘛？但是当然原则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奉献的时候说，上帝，我给你礼物哦，请你也给我礼物哦，我们可以这样子跟上帝要求的，绝对没问题。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上帝是不会被贿赂的啊。这个献礼物给他是应该的，但他很乐意的给我们。我知道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一定会给我们礼物的，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形式哈。什么样子的理由啊？他很喜欢给我们的。我们呢要注意啊，身体是不受贿赂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好的奉献，上帝一定会给他我们的需要的礼物跟恩宠。第二点， 我们连续别人的时候，人也会连续我，上帝也会连续我。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我们是不是饶恕人家，所以上帝也会饶恕我，别人也会饶恕我。我觉得我们华人有一个文化需要改的，就是我们没有道歉的文化啊，我们没有谁去说对不起的文化啊，我们往往就是比较自我啊，比较不会去低头啊，我们觉得跟人家低头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啊。但是耶稣他不是这样教的，他是说你要怜悯，你要饶恕人家啊。那我们爱人，人也爱我，那上帝也要爱我。这个是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爱，就是爱神的必定爱神所生的啊，那是第五章啊。所以我们愿意神怎么样待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待神啊。那往往神看的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啊，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他就很高兴的就这样待我们。这是第一方面。那看到跟神之间的关系啊。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哈，如果我们对人际关系有一个在失哈，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很穷困的时候，我会很希望有人来帮我。那我们反向思想，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愿意去帮助那些这样光景的人？那我们在，因为我最近北湾哈，就是我们的北边，在大火当中哦，很多人失去了家园，所以很快的，我们这边就有一些这个慈善机构，马上就希望大家能够奉献、捐献，因为他们很需要。他们奉献的都是暂时性的，所谓暂时性的，就是说能帮助他们，好多人哦，在上千的人啊，那没地方住，帮助他们有水有食物。他们现在大概就住在一个比较大的学校的礼堂里面哈，有些的需要毛毯啊，那些东西啊，因为他们都被烧掉了，没有了，带出来也有限哈，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些的食物啊，有些捐献的那个门道啊，那这些的时候就是弟兄姐妹去帮助他们的时候，那刚好就是说。如果我穷困的话，我希望人家帮助我，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帮助，愿不愿意帮助像这样子光有这样光景的人。那我如果是一个很需要别人关注我的，那我现在是不是愿意去关注那些没有人关注的人啊？这个就是一个反向的思想。那当然我这边还写了一个，我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我很不喜欢人家乱丢垃圾，那我自己是不是也就不乱丢垃圾了？另外一个思考，我对人家好，但是对方不领情，对我不好，那我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反向思想，就好像上帝对你的忍耐，你是一错再错，又错再错，再悔改再错，再悔改再错。那你希望人对你有多少的忍耐？就像使徒彼得跟耶稣讲说：“这个人得罪了我七次，我一天赦免他七次，好不好？”耶稣说 No, 不是，你要赦免他好多次啊，70个70，无限的忍耐，就是上帝是这样的无限的忍耐我们，我们可以不可以无限的忍耐别人啊？这是一个反向思想。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最怕的就是按照我们的情绪来反应。当我用情绪反应的时候，说真的，我们很危险。我们就是靠着自己的喜好回应，完全没有管人家 别人的感受。啊，这正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特别是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啊，我们真的是比较是个人至少门全学哈、啊，修管他人瓦上霜啊，这个文化或这种的概念啊，我们需要调整。最后两节13节、14节是一个啊非常不好解释。从前后文上下文来看的话，就是说你如何的进入第12节的境界，你如何的进入，我们是愿意人家带我们，我们也愿意人家带人家，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利他主义啊，或者讲说我们不是利己，我们基督徒不是只单顾自己，我们是要顾及别人的需要。那你要进入这个境界就是这两节，你要选择一个窄门，你要走这个小路，因为真实的信仰必定是经过慎重的选择啊，这两条路摆在我们前面，你一定要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你走的时候，你一定要顾及别人的，你不能只单顾自己。当你要顾及别人的时候呢，你往往会给自己有很多的限制，就像窄门小路一样。有些时候这门窄啊，你必须转动一下哈，会有一些的限制，会窄门小路一样那种困难。我们需要牺牲自己的舒适来完成这个经旅，所以这个。就是13、14节就是要能够达成第12节这个经律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那么我们来看哦，这个窄门哦，就是狭窄的门，这个门呢英文叫 gate， 其实就应该讲说是城门口，而不是说我们家的门哦。城门口的概念对犹太人来讲啊，是签订合约的地方，是众人见证的地方。所以呢，当耶稣他的规定就是他的话，就让人很清楚明白你要选择哪一个城门口，你要走宽门大路的呢，还是走窄门小路。那你决定了以后呢，你就会决定未来的命运。换句话说，基督徒你要自己决定。当然你说诶奇怪了，我们不是信耶稣了吗？那信耶稣为什么还有我们这个选择呢？那这就是我们解释这两节经文中一个很大的困难的原因啊。那耶稣是唯一进天国的门，那么如果说窄门小路是引导到永生的道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窄门小路就是耶稣的门，耶稣的路。那为什么会有宽门大路呢？那是宽门大路就是表示这是假冒的，不是真实的，是让你可以按着你的天然本性过活的，那个就是宽门大路，那个就是让你活得很愉快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当基督徒，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在信仰的道路上有这些挣扎的时候，那么你对不起，你就是在走宽门大路。因为信仰对你来讲很好啊，很幸福啊，没有任何的挣扎啊，上帝好像也不要求我改变什么嘛，救恩白白的，哎呀，太棒了，我还可以继续过活啊，很好啊，感谢主啊。那我要告诉你，你的信仰有问题，你一定要经过很多的挣扎，你一定要经过窄门小路，放弃你自己的舒服，也要为别人着想，放弃你自己，放弃你自己，放弃你自己，成全别人，成全别人，成全别人。所以耶稣呢，他说他要门徒计算代价，选择清清楚楚，好像他在路加第9章他讲说，嘿， 哎，有人问他说，哎呀，夫子，我要跟从你啊。耶稣说，天上飞鸟有窝，狐狸有洞，嘿，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哎，有人说，哎呀，容我回家埋葬我的父亲，我来跟随你啊。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啊。不过，耶稣并不是说，我这边特别讲哈，耶稣不是说他反对埋葬父亲哈，因为犹太人他的葬礼是两次的哈，因为他们的人死了以后，当天一定要埋葬啊。这个埋葬之后呢，他们过了一年以后，要去把骨头捡起来，重新再埋葬一次啊，所以他们的葬礼是有两次的哈，所以啊。耶稣在这边讲的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他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跟他讲的说，他爸爸已经过世，但是他要等他爸爸骨头，就是身体其他的都自然的腐烂掉了以后，他要去捡骨，然后重新埋葬。那耶稣就是在这个时候跟他讲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他们已经走了，你要来跟从我。手扶犁头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那我们在那个。我们的这个群组里面呢、我刚刚才讨论过，我今天才讨论完了。这个其实耶稣基督他讲说，手扶犁头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其实他是在跟那个人讲说，你要去回想到以利沙当初被以利亚呼召的时候，以利沙正在耕田哈，前面有十二对牛，他在耕第十二对，然后以利沙。被以利亚披上外袍之后，他知道以利亚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招你做我的门徒哈，你要来跟从我。所以以利沙就跟他讲说，哎，请你跟我，让我有机会啊，我要回去跟爸爸妈妈说再见啊。那以利亚就说，那我跟你说什么啊，你去吧。他回到家了以后呢，他就用耕田的器具，啊，那个时候耕田的器具都是木头啊，烧就没了，牛也宰了。那意思就是说，他追随耶稣，就是把他所有的这些器具、维生的器具，他家里面的财富，他可能也很有钱哦。十二对牛，哎，哇！但是他把他跟着那两头牛给宰了，吃了，财也烧掉了，但是破釜沉舟。跟随了以利亚，所以耶稣说，你手持着扶犁向后看的意思，就是说你手上还在做工，还在耕田，但是你向后看，跟耶稣讲说，哎，我要跟随你。耶稣说，哎，你不配进神的国。这就是这个意思，他的心智不够专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一个全职呼召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节的应用啊，神对你全职呼召，你就放下一切跟随他。但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啊，是要在职场里面呼召的，那职场里面的呼召不是叫你放下你的饭碗，是要你放下其他许多不属于神国的事情，包括你自己的爱好，包括你自己的喜好，你要开始进入传福音，要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做光做眼，要发光，那这个是不同的呼召了。那更在后面呢，路加福音十四章他说，你爱耶稣的人必须爱超过其他人才跟从耶稣，你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否则你不能做门徒。还要计算盖楼房啊，哎，怎么计算？要跟人家打仗啊，要算算你的兵力啊。所以耶稣基督说 ，count your cost， 就是你要计算你的代价。这就是要选择进窄门小路。换句话说，耶稣是不是你生命当中的首要的 first priority， 就是你的优先次序是不是第一的？耶稣叫我。选择窄门小路吗？你要看看你要付的代价，你愿不愿意？真理的道路找到的人很少，因为真理不太受欢迎，所以我们要走不太受欢迎的路线。 只要我们不确定，哦，只要我们确定不是走偏了，就不要怀疑自己。我们要走窄路，因为真理不是太受欢迎的，找着的人也不多，真正信仰的。这个好像是一个成圣的道路，你真的要做到那个金律，你愿意人家带怎么样带你，你就怎么样带人，你一定要下定决心走窄门小路，因为会逆着你自己天然人的个性跟偏好，你处处要致死老我，顺从圣灵的带领。所以这两节经文呢，如果还没有办法唤醒今天教会里不追求的信徒，那么他们真的就无知了，被骗了，那真的是很危险的。所以真的做牧师的很重要，需要跟他们提醒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今天如果不进窄门，将来可不可以进永生呢？啊，这个问题哦，是一个很矛盾的，对我们今天基督教的这个看法。因为现在很多基督教的看法就是得救很简单，因为是白白救恩的嘛。进天堂好像不是太困难嘛，可是耶稣在这边教导就更好相反。这边耶稣说你要进窄门啊，那是引到永生呢。哎呀，你宽门大路就引到灭亡耶。好像跟我们一般熟悉的救恩有很大的差别。有很大的差别。做耶稣的门徒门槛那么高吗？所以难怪有人提出一个神学看法啊，他说诶，这个有得救的基督徒跟得胜的基督徒的差别。OK， 这些人得救的不得胜。得救的只有到宽门大路去。得胜的才会进窄门小路。有人这样讲。我就说好像耶稣不是这样讲的。你进宽门大路很舒服，可是你到灭亡耶。那这些人真的继续灭亡啊。哎，很多人都这样子啊，对，很多人都这样子啊。但是耶稣在这边讲的很多啊。他说找着的人很少。在路加福音13章23节他讲，有一个人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啊。努力的进窄门。因为窄门不是很轻松的就进去，要努力的才能进去。什么努力呢？就是要做一个得胜者，要做一个放弃自己很多肉体上面的需要的，致死老我，跟从耶稣，做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很感恩啊，你跟我必须要选择这个，因为这个就是窄门小路，你要真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你必须要付出来的代价。我已经跟大家讲过，我现在的神学思想就是得救跟得胜是同一件事情，这个门槛是真的很高的。那为什么会这种结论呢？也是跟这两节很有关系。我们很多基督教会啊，就不敢讲这两节了，这两节都不太敢讲了，因为这个是跟我们一般的救恩论有很明显的冲突。这个救恩论他用拣选论来看的时候，拣选呢就应该都是得救的啊，怎么他还有选择一个窄门一个宽门呢？有一条大路有一条窄路呢？这个拣选好像又不是上帝的作为而已哦，那还有人还可以选择错误，那就走到灭亡哦。所以这个在救恩论当中呢是不太受欢迎的两节经文。但我们要从这个两节经文当中，我们来检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你是不是选择进窄门走小路？如果我们不愿意进窄门走小路，将来会不会得救？我会说，按照这两节我们的理解是不会得救的。那这个跟很多我们神学上面的看法会有很大的冲突啊。 啊，我也胆子很大，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希望我错了，但是万一我对的话，真的就像路加福音13:23里面讲的，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所以我只能说，我希望我是错的，但如果我错的话，我还是得救。但是如果我对的话，就很多人没有得救了。那话是这样讲，没有错，但是上帝有怜悯，有慈爱。因为上帝说这个人得救了，我们也就那个人得救，没问题。上帝说话算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审判台前，到那个时候，我们认为不公平的，你也没办法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像我们人世间的二审、三审、最高法院判别，没有。耶稣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我们也没什么话好讲，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他的这些的 case， 他的个案都不相同的。神怎么样判定我们得不得救，跟我们人世间的所作所为过的每一天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都在他的手里面，我们愿意得救吗？欢迎大家进入窄门走小路。好，我想我们今天先就讲到这边了。我想我还有一些没有跟大家分享的，但我想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来分享的，或者什么回应？谢主，
老师，我没有问题。就是你今天讲的那个窄门小路和那个宽大的这个门，帮助我解释了一个意象。因为前不久，我在等候神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圣灵要我为一个传道人祷告。那这个传道人是，就是。比较就是跟我们造成了比较多的麻烦，但是我们一直就没有去做任何的就是评判，那我们就一直在忍耐。那就那天就神就让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圣灵就觉得很有奇妙的时候，就有人说你来你为他祷告。我就为了祷告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了一个很宽大的一个门，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主是什么意思，我一直存在心里，但是老师今天讲的时候呢，这个意象呢又跑出来了。所以我在想的话呢，这个呢我就听了之后就心里就很阿闷。就是我就知道怎么为他祷告了，我就要为他的救恩祷告了。
感谢主。
这是我的回应。
好，很好。因为我们的确我们走宽门走大路很好走啊，很轻松。我们真的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啊，如果是过了太舒服的，那通常那个救恩真的有点问题啊。因为我们应该是会有很大的挣扎。如果没有挣扎的话，这个救恩我真的会打一个问号哈。我也祷告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都是有经过这样的挣扎，他知道他那条路是走在哪一条路上面。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的？感谢
老师。我谈不上问题，我就是还是有一些。应该来说叫困惑，或者说是我自己面临的这个面临的一些经历。
好，
我不知道该怎样子以后来进一步的来面对。那比方说，因为老师其实今天讲的非常真的是非常的阿闷。首先呢，就是有一个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带人。老师刚才在说的是要让我们学习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考虑到他人的感受，那么确实呢，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初信主的呀，还有那些遇到难处的时候，比方说婚姻呀，或者说家庭呢遇到难处的这一些，那么就说在陪伴他们的时候呢，就会确实就会觉得就是说哎呀，有的时候会考虑怎样子说话，明明可能我们领受的是可能就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姊妹身上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可能需要怎么来处理，但我们可能就是作为我来说，可能也确实也是担心自己会不小心说话伤害到对方，或者说有的时候可能忽略了对方的感受，或者说没有那样子及时的去关心到对方。那么可是我发现就是前两天我就发现好像就会被这样子的这样的肢体就是说他当他得到了的时候，他可能哈利路亚感谢主，当他的困境可能越来越缠绕着他，或者更严重的时候，或者说又遇到新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很多的抱怨。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是自己的生命不够，就觉得好像就想放弃。那真的在前天的时候，我真的想对一个姊妹，我觉得我是有放弃的那种想法的时候，当然我还没有好好的做这件事情。但是同时我心里就想到了就是八福里面了，里面的八福，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该怎么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然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考虑他的感受吧，好像觉得这是应当的，所以他觉得他应当自己应当这样子应当那样子，所以有很多的就他会觉得你的帮助或者说陪伴都是应当的，你的不陪伴就是不应当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不是说还是要看个人的生命的情况来衡量。因为在从前的过程当中，比方说也会因为服侍当中陪伴当中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我能承受的担子了，那我会觉得就跟神祷告，我觉得怎么办。那有的时候神真的他可能没有马上回应我，但是真的就把这个担子就拿走了，就没有那种负担在里面了，好像真的就觉得自己人舒适了很多。可是就是说不求自己处，就是包括那个因为爱不受感戴那个歌里面也是这么唱的嘛，
是
就是放下自己的舒适嘛，一切的舒适都是为了他人。
对，好，
那就觉得哎呀可能还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很多就是说怎样子来让自己可能是不是在被这样子来念及磨练。
很好，我知道你的问题，那我有一个劝勉。那保罗他劝勉我们我们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 OK，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负担不负担是一回事，但你有没有能力去帮助他如果说你帮助的这个人他认为你给他的服侍他的帮助都是应当的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很乐意的帮助你，可是你一直跟我要求这些事情，我恐怕没有办法帮助你。OK， 你要为他最好的方式、最好的帮助，就是你付出了，你尽力了，你只能帮助他这么多的时候，那你也只能说我的能力只有这个样子。OK， 那再加上一点，刚才我们读的第七章的第六节。你觉得他有没有那个方面的问题？好像没有嘛，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帮助他了，他反过来咬你一口的话，那么就是说，你可以就开始祷告说，主啊，我也应该要松手了 ，OK？ 就求主给你智慧，怎么样的来啊？来这个处理，有智慧的处理这样子的事情。是的，我们很愿意帮助人，但是帮助过了到了一段的时间之后呢，如果你遇到了瓶颈了，那他的生命也没有继续的改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你应该松手的时候，你也要很坦白很诚实的跟他讲，我给你的帮助只有到这个地方，我有其他的服侍的， 我没有办法一直提供你想要的，那而且我的能力跟我现在的时间，我的搭配，我的侍奉是有限的呀。我想你要用这种方式跟他讲，然后他就会比较明白，也不会破坏到你们的关系。我这是我的理解，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老师回答了，可是我是假设哦，就是如果我按照老师这么说，可能他会就甩我的脸嘛。
我、well, 那你也是接受嘛，因为你很诚实的跟他讲你现在的情况，而且说真的，你也不能够被他一直的辖制，
很拖累，
对，
很拖累。
他这样对你是一个辖制。对不对？
对，
你一方面你的生命还没有到那种无限忍耐的地方，二方面你也不能跟他一直耗下去，因为你知道你跟他一直耗下去，他没有办法得到突破，你也没办法得到突破，所以到此为止会比较好，求神差派另外的人帮助他。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了，老师。而且老师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一个意象，觉得很奇妙。这个意象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意象，我想就是在就也是讲到这一段，应该讲、因为这一段讲的比较多嘛。我就看到了从前离开我们团契我们教会的两位姐妹，在一个特会当中，就这一个，他们的清晰很清晰的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两个在一起。那我想是不是我要在，我不是说为他们祷告，是为着就是在就是为着这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是不是从前处理的方式不当的地方来祷告呢，还是什么？
这可能是
因为其实我跟其中的一位姐妹实际上已经恢复了关系了，而且他是我的一个比较好的合作伙伴，就是我的工作上的。其实这个姐妹是因为搭配当中服侍搭配当中出现的一些冲突，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的冲突然后造成了她的离开。肯定是有多方面的原因，她自己的原因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因为离开的是整个教会嘛，基督教会都离开了。那么另外一个是服侍当中所出现的，就是陪伴当中所出现的，然后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老师刚才讲的这一些的时候，我本来单独写微信给老师的话，我想是太浪费时间了，我想还不如在这里说。那是不是就是要为哪方面祷告呢？我在想
这个我们私下解决好了。
那老师我可以问到前面一个问题吗？就是关于那个八福里面，就是八福里面，关于八福里面的，就是我一直有点模糊在哪里呢？就是关于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是。
那这个指的连续人，是指的一定是指的那个得罪我们的人吗？我们要饶恕他的人吗？还是说也包括了那些没有信主啊，然后或者说肢体软弱，那些软弱的肢体啊，虽然可能对我没有什么得罪，但是看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看到他们就是需要求主的帮助啊，来为他们祷告啊，还是说，但是可是我又想，那是不是前面有一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呀？哀痛的人应该是指的这些未得救的，为肢体的软弱的。所以我这两个有点。
OK， 你现在呢？先把它分两个大部分哈，一个是在主里面的啊，主内的肢体；一个呢，在讲说主外的啊，就是慕道的朋友啦，或者还没信耶稣的。那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说，耶稣其实他在所有的这些讲论当中，他主要的是我们肢体之间，就我们肢体之间呢。不应该有矛盾冲突的他这是他很看重的地方。那我们再来看跟别，就是说 外教会的人，那对外教会的人来讲，当然你也要去连续他们。那可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连续，因为他的连续是指不饶恕的意思，所以他对我们的饶恕不饶恕是很看重的。那就是说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嘛，要饶恕他。所以是的，是比较直接的，是在讲我们肢体之间彼此饶不饶恕的问题。所以你要连续他，你就必蒙连续，你饶恕人家也必蒙饶恕。所以这个特别是在主导文后面的两节，就是你们饶恕人的做法，天父才饶恕你们。所以最主要的还我认为啦，这是个人的见解，就是是在肢体当中的，然后后来才扩大到我们跟外邦人之间的交往的情况。那但是最主要的我个人觉得就是肢体之间的，因为耶稣讲，他说你不要让信我的小子跌倒，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是比较严重的，是比较是肢体之间的。那我们等到我们做到肢体之间的时候，我们再去谈外面。当然我不是说不重要，那外邦的人还没信耶稣，他们最重要就是说他们愿不愿意，他们有没有机会听闻福音。好，那其实他们要是得罪了你，那你就是饶恕他们啊，因为他们没有得救嘛。你想想看，他们没有得救的话，就是下场他的结局就是很糟糕了哈。所以为这个缘故，你也可以在属灵上面呢，可以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将来的结局不好，但是你反而要想办法，就是让他们有听闻福音、接受耶稣的一个机会。那他们没有把握，或者他们不愿意，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指比较是指肢体之间的。OK， 好，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因为在旧约里面，像扫罗是神的受膏，他是神的受膏者，那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称为神的受膏者吗？
是的，在神的受膏者都，我们都有圣灵的凭据在每一个人身上。我是讲说真正接受耶稣的哦，受不受洗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就是说重生得救的人，他是真正的有圣灵膏抹的。
好，谢谢老师。
我们就求主给我们分辨哈，求主给我们分辨谁是清洁的，谁是污秽的。有可能是有很多挂名的基督徒，但我们还是可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真正的悔改。那当然也有假的基督徒啊，我们第七章后面会讲到披着羊皮的狼啊，那碰到那种人怎么办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啊？知道他们是吃羊的狼，可是他们还是有机会啊，能够悔改。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哈。那当然我们现在呢碰到那个狼的话，我们还是先跑吧哈，让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去跟他们对付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膏者，我说真正的基督徒每一个都是受膏者，所以不要为难他们的意思。其实不管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哈 ，Miki 要问的，我想在这边我们就是要尊重每一个肢体，尊重它是因为它里面有圣灵啊。但是如果它万一啊，它的神学观念或者是它的经文的解释啊，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我可以告诉他，如果你觉得它是错误的话，那要告诉他错误在哪里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的功夫啊。我们要记得读圣经呢，不会是只有一种解释的，因为在很多的时候，神的道是活的。哎，你在活的道当中呢，在某一种情景当中，一些神的话就突然之间就变得很有亮光啊，那个是神借的那句话来帮助你的啊。但是我们要千万记得，神的道不是只有一种解释的啊，这个是一个奥秘，有很多的奥秘到现在还没真正的完全的解开来啊，因为我们还有时候未到哈。就是最近几年呢也解开很多，是因为我们去注重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文化跟传统，然后从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当中来看圣经的经文的时候，那是不太一样的，会有很多新的亮光的，那是以前没想过的。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手扶着犁向后看，那你要把以利沙的故事跟以利沙他的决心跟耶稣基督所要表达的，你才能完全的抓住那个重点。所以耶稣不是说这个不能够回去跟爸爸妈妈说再见，而是耶稣在讲你真正有呼召要放下你的维生的这个技能的时候，你就要马上下定决心，不要犹豫。好 ，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我今天没有问，我今天这样听了之后，就是好像从信主一直到现在那整个生命的历程，然后。经历，然后就觉得说这个窄门真的不好走。
对。
那可是今天最得着盼望的这个一段经文，就是基丘寻找叩门。
嗯。
这一部分，就是说老师是说我们要向天父寻求，求那最好的恩赐，也就是圣灵。
是。
他赐给我们恩膏，赏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盼望，因为我们真的力不能胜自己的老我。
是。
然后，对，那如果说有圣灵的话，我们真的是能够借着圣灵去支持自己一切肉体的情欲，能够背得动十字架。
阿门。
感谢神，对，今天最大的得着。
感谢耶稣。哈利路亚。非常好。我们最后就我们请 Miki 帮我们做祷告好了，好吧 ，Miki。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最好的圣灵赐给我们。阿爸父神，是的，也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将我们所有的那最宝贵的，来让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主要我们有的是什么呢？主要我们要说，我们有的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我们最宝贵最宝贵的产业，耶稣，我们愿意将你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就像你先来爱我们一样，帮助我们也要像你一样先来爱身边的人。主啊，主动的来爱他们。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让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主啊，甚至那不认识的人，主啊，都要来享受耶稣的爱，都要来认识你，都要深深的被你来吸引。主啊，你也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像大卫爱扫罗那样。主啊，即使人如何的逼迫我们，主啊，我们也要来爱他们。主啊，主啊，让我们看把他们都主啊看成是神你所喜悦的。主啊，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你所喜悦的，因为都是你所造的。主啊，让我们真是存着这样的心来看待每一个人，就像你来看我们一样。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的爱更多的加添给我们。主啊，除去我们眼中一切的梁木，除去我们眼中的刺。主啊，让我们看每一个神造的都是好的。
Amen。
主啊，我们谢谢你，也带领我们 真的是以祝福老师，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时时刻刻都走在通往永生的路上，主啊，一点都不要偏离。感谢赞美神，主啊，也让我们常常真是到你的面前来祈求祷告，主啊，来求神的国神的意，主啊，来聆听你的旨意，让我们真的是按着你的意思来行。感谢神，荣耀归给你，阿爸父神，我们爱你，耶稣我们爱你，圣灵我们爱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阿们。